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时候遇到很多的谜，叫人感到很困惑。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埋怨上帝，或者是我们就会责怪上帝，误会上帝。而当我们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在做什么，我们也不明白神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看不到神，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就会自己按着自己的智慧、聪明，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肉体来反应。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反应错了。我们按着肉体来决定，按着肉体来反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让我们过后后悔。所以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人生中一些叫我们感到矛盾还有困惑的事。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分享了传道书七章的上半段，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七章的下半段。那传道书第七章的下半段提到了人有三大问题，那哪三大问题？传道书就指出了，其实人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所以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人生百态，人生的问题怎么来，为什么会有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人第一个问题，人的智慧有限。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是够好的，这是人第二个最大的问题。那第三有点可笑，虽然呢人不够智慧，但是呢人偏偏要偏行己路。人的智慧有限，人不能猜透明天，但是人很多人的心，人的倾向就是要自己来设定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自己做主。所以人三大问题，不够智慧，没有一个义人，然后还要偏行己路。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人有限的智慧。所以人的智慧，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说人没有智慧，但人的智慧是非常短视的，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有限的智慧没有办法解释所有一切我们观察到人生的一些现象还有问题。所以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传道书七章十五节，这里传道人说什么？在我虚空的日子里，我见过两件事。哪两件事？我相信大家，你们生活当中，你们自己也会查验，也发现有义人行义反而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叫我们很不甘愿，很心怀不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总是喜欢讲的因果报应的理论的那个矛盾。所以我们一般人我们会知道，我们从小学习的，我们父母教我们的，我们去甚至宗教我们学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是很奇怪，我们虽然从小到大我们学到这个理念，大体的理念，但是我们去到生活现实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现实跟这个道理是相冲的，相反的。所以呢，很多人会说什么？哎，人生是不公平的。所以但是虽然我们有观察到这个现象，但是这个也强调了什么？传道者他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人生的虚空。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虚空啊？哎呀，我们做好来干嘛？好也不一定有好结果。那我们做恶又怎样？也不一定有报应。有时候你天不知人地不知，然后你就好像没有人知道做错什么事情，然后你就逍遥法外。所以好像感觉到很虚空。所以有时候我们用人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恶人反而好像很轻松逍遥。除非我们懂福音真理，不然我们真的没有答案。所以这个观察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意识到人的道德救不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认定神，他只有按着自己的行为好还是坏来相信他的报应、他的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他就会发现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信念没有办法给人完整的那个答案。所以各位知道，其中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整个社会，其中一个最误导人的教导是什么？就是这个道德主义。
所以各位懂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是让人好像觉得只要我有道德我就能够上天堂啊，所以这个道德主义也让人，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讲一句话，哎呀，信耶稣跟信其他宗教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叫人要有道德，要行善，要做好人，所以这个道德主义也让人觉得这个基督教其实没什么特别，基督教只是所有宗教当中其中一个也教导人有善行的一个宗教罢了。当然我们说到道德主义不能救我们，这并不是说我们人不需要有道德，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道德，我们人的道德水准救不了我们所以我们观察也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有道德的人呢不一定他就会长命百岁，有道德的人他不一定就身体健康，有道德的人他不一定就很有钱，所以有道德的人也不代表他一定能够上天堂。等一下我们看二十节的时候，那里讲到没有一个是义人，那里我们再多讲为什么道德，人的道德救不了我们。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那你们基督教也是有说人种什么他就会收什么，好像很类似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教导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基督教也有讲好像类似因果报应的事情啊，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因果报应，我们就真的会完蛋了，我们真的就没有盼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着因果报应的原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我们按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报应就是我们要永远灭亡，永远审判，要为自己的罪而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懂福音的人，我们知道感谢神，我们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怎样可以逃脱这个罪的报应的那个出路，就是主耶稣他的救赎那同时呢，我们观察到这个好像矛盾的时候，恶人有好报，不是恶人好报，恶人好像很好，然后好人又没有好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矛盾的时候，是这个福音真理他除了给我们一条出路脱离罪的报应之外，福音真理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因为福音一直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会一直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好像恶人看起来现在暂时很好，甚至有些 恶人还很洋洋得意的样子，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一定会被审判的，上帝时间到的时候，他一定会施行他的公义，审判拒绝基督的人。所以如果你们看诗篇七十三篇，你们就会知道，其实那里正是一直在安慰信徒，说什么？说我们不要因为看到恶人还有狂傲的人得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因为什么？因为像这些恶人，他们如果继续的远离主，他们最后呢终必灭亡。所以有些人他们暂时好像有一些福了，他们暂时有一些短暂的赏赐，比如说他们得到人的称赞圣经也说嘛，圣经也说有说法利赛人他们做东西很想给人家看，他们也暂时得到那个赏赐，他们真的得到一些人的称赞，但是呢 但是有些人他们好像暂时很好，他们好像赚的全世界，但是神耶稣也提醒，有些人赚得全世界，最后发现他赔上自己的灵魂。所以福音他也给我们答案，不要一时看到恶人好像没有马上有恶报我们就心怀不平，但是这些是懂得福音的人才有的答案。但是一般的人呢，他看到现实生活中好像有这个矛盾，好像他观察到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不一定有恶报的时候一般的人，有些正常的人，他们有时候就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反应出来了。好，既然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不一定有坏报，那怎么办？那我就不要太好，然后呢，那我可能也可以坏一点点。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心态，可能就出现了。所以第十六节我们再继续看，那里传道者有一个很，有时候你这样读的时候，因为你听不懂的，他的话是什么？这里传道者说。不要过分公义，也不要太过有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过分作恶，也不要做愚昧人，何必时候未到就死？持守这个是好的，那个也不要放松，因为敬畏神的人都必避免这两个极端。 所以哦，这里讲到不要过分公义，不要过太有智慧，然后也不要过分作恶。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传道者好像鼓励我们不要太过公义圣洁，不要太有智慧？所以好像想不通，对不对？公义有没有可能太多的？有时候我们人，我们要多追求公义都来不及了，我们要努力追求公义都达不到了。那为什么传道者说我们不要太过公义？其实神我们都知道他是公义到极限的，他一丁点的那个恶，那个罪恶，那个污秽，神都忍受不了，因为神是最公义的。那怎么可能神会叫他的信徒你不用太过公义，不冷不热的公义就好了？不可能嘛，神怎么叫给我们这样奇怪的一个吩咐？然后又或者我们看他也说不要太过分的作恶，所以这个的反义是不是原来恶也有合宜的，只要不要过分就好也有合宜 OK 的那种作恶。有没有可能恶是合宜的？各位想很奇怪，对不对？ 有可能是有 OK 的恶吗？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呢，我们真的不要误解。上帝的意思不是叫告诉我们你一点点的犯罪没有关系，不要太过分就好。有些人自己安慰自己，哎呀，我只是犯点小罪，只要我不太过分就 OK 了。但是上帝的意思我们不能误解，神在这里呢，他不是要告诉我们你做一个大概的基督徒就好，不用太认真，只有撒旦才会要骗我们你做一个大概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一只脚在世界一只脚在教会的基督徒，半空调的基督徒，只有撒旦 他才一直会好像欺骗我们走向一个半空调始终不冷不热的信徒的那个水准。但是很奇怪有些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有点滥用这个经文。好，上帝叫我们神的话说不要过分公义，不要过分作恶，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喜欢做一个不冷不热适中 moderate Christian 中间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们的心是也不是完全不拜，不是完全不敬拜上帝，但是他们总是觉得我信主就好了，不要信得太认真。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有些信徒呢，虽然他真的他也不相信这个世界能够救他的灵魂，但同时很奇怪，他也舍不得，他也不能放弃这个世界很多的好玩的事，好的东西，好处。所以他一边相信世界救不了他，一边又放不了这个世界，还是很爱这个世界。所以呢，有些信徒呢，他就每个礼拜去教会，不要作恶过分嘛，所以做一点善事，偶尔去一下教会做一点善事，好像好事。然后但是周间呢，活得好像世人跟世人一样。所以呢，因为不要过分行义嘛，我们在世界我们不要 看起来好像太属灵太圣洁的样子，等一下非信徒觉得我们奇奇怪怪很另类。所以呢，礼拜天来教会不要过分作恶，然后 周日呢，在世界活得跟世界的人一样，不要过分行义。然后有些人他又会觉得我没有害人，我没有讨厌人，所以不要过分作恶嘛。但是他们也没有特别真心要爱人，为什么呢？不要过分作义嘛，哇，爱人很麻烦的，还要花时间，还要想到别人，哎呀，自己顾自己的事情，顾得好就好了。起码我没有害人，但是我也不要去爱人，自己管自己就好。所以有些信徒呢，他好像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这个经文很贴切他喜欢，因为他不想太恶，他也不想太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到了审判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结束，我们面对神，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有谁可以告诉上帝，上帝啊，我知道虽然我不是很完全，我这个人不是完全的 perfect 的，但是起码上帝，我的犯的罪没有太多了，我犯一点点罪而已，很少的罪，你就让我进天国吧。我们到最后面对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的罪这么小，我可以啊，我可以有那个冠冕，我可以有那个救恩。其实罪就是罪，在神的眼中，任何一个罪无论多小，如果那个罪是没有被解决的，如果那个罪是没有被饶恕的，如果那个罪是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还是不够资格 来到神面前，还是不够资格进入天国。所以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自以为义，也不能愚昧的作恶。所以传道人要提醒的，不要过分作恶是什么？不要过分公义是什么？不要过分的以为自己是有多么公义。换句话说，不要自义 self-righteous，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有 多么的公义圣洁。所以我们行义，我们追求义是好的，但是人很奇怪，人的骄傲的这个性情啊，是很强的。甚至我们有时候做好事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做太多好事了，我们行太多义了，到一个地步，人的骄傲会跟人说，哎，你看你这么厉害，你比所有的人都善良，你比所有人都懂事，你比所有人都蒙恩。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如果做义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了，我们觉得自己很好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小心，不然我们很容易就自取灭亡。但是呢，这里讲不要自以为义，但是也不要进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各位认为过分公义的倒反相反是什么？就是过分作恶嘛。所以有些人说 OK， 上帝我听你的话，我不要过分作义。所以呢，他们就变成去做愚昧人，他们就去就是放纵肉体，他们就走向践踏恩典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有些人，他们不像法利赛人这样，法利赛人是自义嘛，自己觉得自己很公义，然后过分，太过殷勤，过分的殷勤，超越神的律法的要求，加上很多律法。所以有些信徒说，我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我不要这样律法主义。所以呢，他们就虽然没有律法主义，但是就跑到真的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对试探一点谨慎的心都没有好像也没有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掉入试探，然后也没有保守自己的心要远离恶事，然后常常被自己很多的私欲，很多的偶像就牵引，然后盲目的什么跟着世界，追着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不能犯罪。但是我们虽然都会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很愚昧的放任放纵，就是没有节制，放任的让罪影响我们，这个会带来我们最终的灭亡、受损还有伤害。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出路呢，不是过分的自以为义，也不要愚昧的放纵肉体。圣经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敬畏神。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特别是箴言书还有传道书，一直要强调的就是不是什么极端，但是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不会掉入两个极端。所以这里讲的两个极端是什么？自以为义还有作恶。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继续会行义，但是在行那个公义的当中，他还是因为敬畏神嘛，所以他还是可以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我跟各位说，甚至我们做好事哦，如果我们做好事，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最后我们高举的是自己，最后我们高举的是那个做好事的人。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常常把神放在眼里，甚至他做好事做行义的时候呢，他可以继续行义，越行越多，但是不会骄傲，因为他是看着神，最公义的神，所以可以跟神比，没有人可以比神公义，所以他只有效法神，但是不会因为他的义而骄傲。那敬畏神的人也不会去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愚昧的要行恶，然后有些人说我不要过分公义，我就尽情放纵，他也不会这样。所以总的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定会懂得怎样在这个不公平的这个世界，又有犯罪又堕落的世界里，他知道要怎么活才是可以讨神喜悦的。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会进入律法主义，但是他也不会藐视神的吩咐。所以我们人没有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掉入极端，不是太抓住神的律法控告人控告自己，然后拿走我们的喜乐，就是呢，我们完全不顾神的吩咐，然后我行我素的来生活。但是我们不律法主义， 不代表我们不遵行神的吩咐和诫命。所以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敬畏神的人，他是会发现他得救的保障不在于他的行为有多公义，他得救的保障是在于神，所以他是总是在心中是敬畏这个赐他救恩的上帝。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圣经这里也讲，为什么我们不能自以为聪明，为什么我们不能自以为义，因为圣经下面在讲，因为根本没有义人，我们要自以为义也没有用，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义人。所以我们再看下去，这里十九节，智慧使智慧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 OK, 当然这里讲到连在地上起码你有智慧好过愚昧，所以智慧还是好过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智慧还是有它的益处的。但是二十节这里也说，世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所以这句话，没有义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这个是圣经一直在强调的。罗马书我们常常读的，罗马书三章那里也告诉我们，真的一个义人也没有。所以如果呢还有人他还自己觉得我可以靠自己的善行而得救而上天堂，如果还有人这样想，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这样想，对不对？我们去到处跟人家讲话他们还很多人一直有这个信念，只要我做好事我可以上天堂，还有人这样想。但是我跟各位说，很多人这样想不代表那个就是事实。当人还以为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功德善行得救上天堂，那个是人的什么一厢情愿，人自己的想法，人自己的以为。但是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原来神的圣洁的水准有多高。就好像我们最近是奥运会，对不对？所以奥运会水准是很高的，不是每个人会跑步哦他就可以上奥运会比赛然后拿奖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个水准是很高的，还有很厉害的人，更会跑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同样的善行也是，我们以为哇我有一点点的善行，人的眼中认为的一点的善行啊、哦，我没有害人，我没有偷，我没有抢，我们人以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善行有一点点啊、哦，我以为我就可以有资格上天堂。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水准，神的水准多高，神的圣洁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啊，各位，你们想到公义的时候，通常你们要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公义的、圣洁的，你们通常是想到什么标准？人通常想到公义的时候呢，人通常呢是会看想到行为，哇，这个人行为好不好，对不对？做的事情合不合宜？但是原来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义 righteousness, 一个人的义不单是在于他的行为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看那个人行义的动机，因为有没有可能人呢他是为着错的理由来做对的事，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有可能啊，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做对，我们没有做错，我们怕做错了给人讲，我们怕做错了要承担一些后果，并不是我们特别喜欢那个义，并不是我们特别喜欢那个道德，但是我们很怕那些后果。或者是我们做好，因为我们要得到一些称赞肯定，我们自己要觉得自己很不错。就好像我们说我们都守法，对不对？难道守法的人一定是喜欢那个义吗？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戴口罩，不是每个人戴口罩因为我真的不想害人被传染，因为不想被罚款嘛。有时候、啊、没有戴口罩会被罚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做对的东西，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善良很好，但是神是看动机的。然后但是有些人说哎，没有嘞，我做好事的时候我的动机也很纯正。好，那你说 OK, 如果你做的每一件好事你是带着纯正的动机来这样做那个好事，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我们讲到人的公义的时候，我们人就算有好几次是单纯纯正的动机做好事，那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够100%每一天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每一件事情都是做义，没有一点恶吗？所以圣经说连一个义人，一个行善，还有什么不但行善而不犯罪。 所以这个水准是很高的。我们偶尔可能一两次没有动机的做好事是可以，但是我们一点罪，一点点小罪都不犯，那个是很难的。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是行善而不犯罪。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的德行能够救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救赎恩典。连最小的罪，如果没有我们接受耶稣的救赎还有宝血洗净，每一个小罪我们都要被审判，都要付上那个代价。所以也正因为人都有罪，所以呢，第二十一节这里他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反应。我们知道人都有罪的时候呢，这二十一节给我们一个智慧的话，说什么？人所说，就是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你可能听见仆人咒骂你，其实你心里明白，自己也曾多次咒骂别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的那个话，对不对？因为我们明明知道罪人他们的话是不太可靠的，但是有多少次我们的心情是被人的话来影响。所以神这句话很重要，既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义人，人都是有限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呢，那个应用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的应用就是，我们不要太把人的话当看成太重，看得太重，也不要因为人的话有愚昧的反应。所以这里是讲到人咒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激动，对不对？那同时相反的，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开心得意啊，一下子而已。有时候我们人被人称赞一下，我们很开心，哇，以为那个人很喜欢我们，很爱我们，很看重我们。但是你会知道，人呢是善变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咒骂我们也好，称赞我们也好，都是跟什么？都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的。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利益改变了，那个咒骂我们的人，有一天啊，因为突然间我们升做他的老板了，他突然间奉承你了，然后有一天利益改变了，那个可能曾经称赞你的人啊，现在开始侮辱你了，然后批评你了。我不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刚看到一个贴文，我们的总统也鼓励新加坡人不要忘记我们那个 Joseph Schooling 以前的贡献，对不对？他为新加坡赢得那个奥运金牌，说哇，每个人称赞他，跟他拍手，然后看到他好像英雄一样。突然间他不能赢了，然后 我是没有看到人怎么批评他了，但是总统就这样讲的时候，就应该是有些人可能批评他。所以人很快的，今天你是他国家英雄，哇，每个人拍手说你是给我们带来荣誉的，明天我们失败了，每个人也没有理解我们，就很多很多的伤害的话就来了。所以呢，人都是罪人，我们不要把人的话太看重。然后也因为人都是罪人，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当人都是罪人，就是包括我跟你，你们跟我，我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话，所以那个反应是什么？神这里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太小气，不但是不要太把人的话放在心上，不要太小气。因为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所以这里的这个例子很实在，对不对？我们要想想，很多时候我们也犯一样的罪。我们很多时候不但是犯罪，我们是犯那个人现在弄我生气的那个罪。比如说这里的例子，人家讲我们坏话，我们很生气，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讲别人的坏话，我们也犯同样的罪。那既然大家都是罪人，神给我们的智慧的话是什么？我们能够彼此饶恕，那个是最蒙恩的。所以呢，听得懂这句话的人，听得懂这段话的人，你会发现他的人际关系会大大的蒙恩起来，得医治起来。听得懂这句话的人，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医治，很多的保护，很多不必要的那个嫌隙争吵就会化解了。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听神的话，不但是听一个莫名其妙的话这样而已，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贴切的。听得懂神的话的人，你会发现在你生命各处，你都会发现那个话语的益处跟果子。那第二十三节，这里传道人又说什么？这一切我都用智慧试验过，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那离得远又极深奥的，谁能找到呢？ 所以这里我们都知道，谁是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传道者。然后传道者很多人都讲是这个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嘛，所以所罗门是什么？在人的水准，在人当中，他是极为聪明有智慧的人，但是连他都说他算不得有智慧。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有很多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做一些事情他也不明白，他也猜不透为有些东西的结局是好还是坏。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有些东西你认为是好的不一定是好，你认为是坏的不一定是坏，没有人能够猜到那个结局是什么。所以这个传道者所罗门最聪明的人，他说其实我也不聪明，我也缺乏智慧。所以换句话说呢，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说人的智慧不好，因为我刚才说了，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有一点智慧好过我们愚昧，没有知识，没有见解。但是呢，我们人的智慧始终不能解答很多人生的难题，始终不能解答很多灵界的奥秘。所以呢，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如果智慧是连最聪明的人都找不到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确据，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智慧，不要相信自己的聪明，你的解释，你的分析，甚至很多专家，很多医生，很多科学家，他们讲的东西我们参考可以，但是不要把盼望放在人的智慧。唯有上帝才是那个最高的智慧者。然后上帝，圣经我们在那边没有读，但是传道书前面有讲，唯有神是智慧的，然后神喜欢把智慧赐给谁，谁就有智慧。所以盼望我们也像所罗门曾经祷告的一样，神问他你要什么，我们跟神，跟这个赐智慧的神说，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懂得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什么是蒙恩之路，什么是败坏之路，什么是敬畏神的恩典，什么是随从自己的那个败坏。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那因为这个所罗门找不到智慧啊，所以他下面又在说了，第二十五节他就说，我转念一心去了解考察并寻觅智慧和事理，又要知道愚蒙是邪恶的，狂妄是愚昧的。 OK， 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是愚昧。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讲智慧智慧，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愚昧的。要寻求智慧的人一定要远避愚昧的事。所以这里讲到两个东西是愚昧的，第一个就是邪恶犯罪，所以这个比较明显，我们都会知道人犯罪就是愚昧的，自取灭亡。那这里也提醒我们，狂妄，换句话说骄傲也是愚昧的。所以这两个，无论是罪还是骄傲，都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的。其实一个人有时候他讲，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罪，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有些人呢，他以为他的生命没有大毛病，但是当他骄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他一骄傲了，那无论他有多少钱，无论他有多安逸，无论他甚至做了多少善事，但是如果他骄傲，然后他的骄傲使他不需要上帝了，他的骄傲反而让他用神的恩典比如说来犯罪了，那他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他就是愚昧的。所以上帝要我们保守这两个，犯罪还有骄傲。然后二十六节这里传道者也说，我发现一个比死亡更恶毒的妇人，她有如罗网，心如陷阱，手如锁链，蒙神喜悦的人得以摆脱他，罪人却被他缠住。然后这里传道者说一句可能姐妹会有点生气的话，传道者说什么？看啊，我发现了这件事，我一再揣摩要找出事情的道理，我的心仍在寻觅却还找不到，就是在一千个男人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在所有的女人中连一个也找不到。我懂姐妹你听到这句话说，可能丈夫有时候就来骂这个姐妹，你看传道者都说了，女人都是傻的，女人都是容易被骗的，女人都是容易跌倒的。但是这里要说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这传道者在说什么。说听了为什么我他这样讲女人，其实这里呢，他的意思不是要高举男人然后贬低姐妹， 因为呢，他也指出来，对不对？就是他也指出来，其实男人跟女人没有多大的差距。为什么呢？各位想，如果一千个男人只有一个正直人，有什么了不起啊？其实那个 percentage， 那个比例来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跟女人差一点点而已，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刚才20节我们读了，这个世上连一个义人，男的女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这里所罗门讲的意思啊，其实我们也要明白他的背景。所罗门他是有1000个什么妃嫔女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本来是这么聪明的人，但是晚年为什么离弃神，为什么远离神，为什么去拜偶像，就是因为他这个1000个妃嫔误导他。所以呢，难怪所罗门这里说，我在女人当中找不到一个正直的。所以他这里也提醒这个淫乱的危险，也提醒其实他从他自己的经历，他看的是其实他身边的女人，神只让他其实爱一个女人，但是他有3妻4妾的时候，其实这个反而带来他的那个跌倒。但是所罗门讲这样多啊，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在第29节，今天的最后一节，他的结论就是29节。 OK， 我所明白的只有这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巧计。这个巧计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哇，巧计好像是妙计，但是另外一个圣经的版本，它翻译巧计是什么？诡计 schemes， 诡计是坏的，有一个负面的意思。所以呢，又在讲神造人是正直的，但是人找出许多诡计，也就是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一样有罪。所以这个29节特别解答了我们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我们人常常会好奇，会思想一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疾病啊？现在有新冠病毒。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败坏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令人伤心家庭破裂、感情破裂、关系破裂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所以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不对？特别我们如果真的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人生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所以这里呢，清楚的讲，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巧计。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神起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不但是没有罪，亚当也不是被造的时候，他也不是中立的，他不是 neutral 的，他不是 indifferent 的，他不是无所谓随便的。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他不但给亚当没有罪，他也给亚当一个正直的心。换句话说，他的心是倾向良善的，倾向对的 what is right， 倾向圣洁的，倾向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人没有坏没有好，中间 OK。 可是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 neutral 的，不是中立的，不是无所谓的，不是坏也好好也好，不是这样的。神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是喜欢圣洁的，喜欢光明的，喜欢上帝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人起初他被造的时候那个正直有多好， 我们还是要知道，到最后呢，人跟神还是不一样。所以人的正直跟神的正直也不一样。那我问你，如果人的正直跟神的正直不一样，人的正直会变吗？可变吗？会变的，神才是那个不变的。所以虽然神起初造人是正直的，但是亚当他的这个正直是会变的。因为神不但造人正直，神也造人什么？神也造人有自由。神不是造机器人，对不对？所以人有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那个才叫做自由意志，对不对？你有另外一个选择。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意思就是，除了神以外，人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可惜我们知道，从亚当开始，我们知道人他就用了他的自由，选择了许多巧计， 离弃了神的公义，离开神。所以我们都知道，人要怎样才可以幸福快乐？人呢，是要好好跟从上帝，倚靠上帝，跟神同行，遵行神的旨意，人才能够幸福快乐，对不对？但是当人犯罪的同时，整个世界就乱了。所以很多人一直想，世界有这么多问题，是从人有自己的巧计，人选择离开神开始。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开始，人不是彼此 相爱，人是什么？人是彼此伤害。最爱的人，我们亚当为了保护自己不要被神审判，他去害他的最爱的老婆。哇，这个你们想想，现实生活中，如果现在火烧了，丈夫把孩子把那个太太推进去那个火里，自己去烧吧，然后自己跑掉。所以那个就是那个亚当说：“神啊，不是我的错，夏娃害我的。”他就是意思说：“神啊，你要罚，你罚夏娃，你不要罚我。”所以人呢，从自己有巧计，自己想出来的那个妙计，怎样维护自己的时候呢，不是彼此相爱，彼此伤害。然后呢，那个时候人也很多东西乱了，上帝叫人好好的照顾其他的受造物。那人开始犯罪的时候，人不是照顾好环境，人是开始破坏环境。所以从人类堕落以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因这罪就受到了咒诅。所以但是人很奇怪，人一直有巧计的，人的巧计是要让人保护自己。所以当人看到世界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想怪自己，他们就会怪谁？怪上帝。上帝，都是你的错，你是全能的，为什么你没有让这个世界太平？但是呢，一个基督徒会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人的犯罪开始的。换句话说，犯错犯罪的是人，不是神。所以当人我们不好好的跟从神，我们要自己设定自己的人生，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自己掌权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跟着来。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人用自己的巧计啊？上帝给人智慧是来干嘛？上帝给人智慧是好好管理他的受造物，好好彼此相爱，服侍神。但是当人自己有自己的巧计的时候，他们不是善用神所赐的智慧来服侍神，来爱神爱人。你会发现人很聪明，你会发现人很聪明犯罪，人常常用很多的巧思来想，我要怎样不是爱神爱得更好，我要怎样犯罪犯得更厉害，犯罪犯到没有人知道，然后犯罪犯到更刺激。你会发现人的巧计让人一直设想要怎样可以犯罪犯到更高明。有些人比如说在很多方面，在性方面，比如说不但婚前性行为还不够，还要婚外欲。婚外欲人还觉得不够爽快，人还去想我要跟儿童有那个性行为，儿童有性行为还不够，人还在想我要同性的。人同性了，我怎么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人在那个巧计再 发明下去，不知道人会不会觉得我跟动物还是什么。就是人的那个巧计让人越来越变本加厉，在性方面，在娱乐方面，在寻找刺激方面，在金钱贪钱方面有一点点不够，这个赚一点点不够，我要赚更多。所以人的巧计，神给人智慧，人不善用来荣耀神，但是善用来想东想西，要怎么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问题啊？如果我们讲到很概括性的、很大体的、很 general 的层面，世界有罪是因为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比较可以接受，对不对？世界因为人的罪，所以死亡就成为人生的现实，然后因为有死亡，一定有带来死亡的事情嘛，疾病啊、意外啊、天灾人祸啊。所以如果我讲大体的 at a general level， 世界的问题是人的罪造成的，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那个责任在一个群体，在全人类都有错。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一起反思的是，那如果我们讲个人呢我们讲个人就有点敏感，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问我们个人有一些问题，疾病也好，婚姻问题也好，失业也好啊，金钱欠债也好，很多很多我们人都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说 不是我说，如果今天有人说，如果我说你们等下丢石头打我，如果今天我说人的问题，哦，某某人他身上有问题，有一个苦难，是因为他自己的罪造成的，哇，这句话听了有点重，因为全世界的罪是因为全人类的罪，全世界的问题是因为全人类的罪造成的，跟我的问题是我的罪造成的，有没有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听起来哦很难接受。所以有些人他是很讨厌人跟他说你的罪跟你的问题是有关联的，他们会想我已经很可怜了，我现在已经欠债了，我现在已经生病了，我现在已经婚姻破裂了，你还来告诉我我的婚姻破裂还是我的欠债还是我的什么是因为我的罪吗？那你不能同情我一下吗？那如果你不能安慰我你就闭嘴，你不安慰我你不要来控告我。所以人很多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那个想法，所以人一提醒他有这个可能性，甚至没有说是因为你的罪，有一个可能性，人就受不了，人就被冒犯了，人就生气了。那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认为呢，我就在讲台上敢讲这个，因为讲台上我是一个人跟很多人讲，你们没有这个个人性的那个好像被触动。但是呢其实我们一定要问这个我们所遇到的很多的辛苦，这个是只有你自己可以问神啊，另外一个人来问你，你觉得很被控告了，很被论断了。那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身上的一些辛苦，我们遇到的一些吃亏，跟我们自己的巧计，我们在某方面不神为而人为，我们在某方面偏离神偏行己路，有没有关系呢？所以这个的解答没有这么直接，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我这里特别要强调，我们绝对绝对不能说一个人他有问题一定是跟他的罪有关，这个我绝对要讲，所以不然大家等一下苦上加苦，不然就是控告别人。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很喜欢控告人论断人的人，我们这方面一定要很清楚，我们不能说虽然这个经文是说神造人原是正直，然后人有很多巧计，但是我们绝对不能 一概的说，哦，人所有的患难人所有的问题都一定跟他的罪有关。我们在给人这样的提醒之前，我们自己一定要很小心，免得我们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得罪神。因为圣经确实有记载，像约伯这样的人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受的很极大的家破人亡的这个患难跟他的罪是没有关系的。圣经也记录有一个瞎子，对不对？耶稣的门徒问他，这个人瞎了是他的罪吗？他的父母的罪吗？耶稣很清楚很清楚地说，不是这个人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所以他瞎，但是他的眼瞎是为了要让神的作为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圣经上有这样，圣经有这样的一些例子，所以我们不能断定人的问题一定是他的罪带来的。但是今天呢，因为传道书也明明说了，神造人本来是好的，但是人有很多的巧计，所以因为有这个事实呈现在眼前，没有一个人是正直的，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人的心都是诡诈的。那么既然有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性，我们的罪会带来我们的吃亏和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一点的可能，我们的远离神带来我们的被管教，那我们连省察都没有省察自己，就太快的把这样一个可能性打发掉，我们就会错过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我在讲不是每一个我们的问题都跟我们的罪有关，但是人都是有盲点的，如果我们没有安静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还真不会发现我们一些隐藏起来的巧计怎么叫我们远离神，然后带来我们人生很多的吃亏。因为说不定也很有可能上帝许可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患难，是他要用来点醒我们，唤醒我们，叫我们能够谦卑转向他的。其实好几次上帝 prove me wrong， 上帝有时候给我意外的发现，有时候我以为有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因为我的罪，不是因为我的糊涂，但是有时候我静下来省察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可能有些地方我做的不够完善，我还没有 更信靠神，我反而 自己自作聪明。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有醒察之前，你真的还没有发现。就好像我们现在新冠病毒嘛，我们有时候想，哎，有些人有那个征兆，有喉咙痛，有伤风，有发烧，这是新冠病毒的症状。你有这个症状不代表你有新冠病毒，但是你要检验，检验之后你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病毒嘛。同样的，有时候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比如说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中那个新冠病毒，也没有一个人希望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罪造成的，我们都比较希望我的这个问题是别人带来的，别人的错带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醒察，我们又怎么知道？可能到最后呢，我们醒察了，我们的结论就是，神，我醒察来醒察去，我真的可以坦然无惧面对你，我找不到我有任何我知道的罪。就算我们的结论是这样，但起码我们过程，我们愿意醒察的那个谦卑的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说到最后呢，我们要讲的是神是良善的。我要结束了，神是良善的，他起初造人呢是正直的，是好的。所以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明白的，很多的恶事，很多的罪，甚至我们身上有一些的问题是我们讨厌的，但是尽管我们很多东西不明白，因为神起初是造人正直的，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是我们要选择信靠神，顺服神，然后也不要自己人为的认为好像我自己可以靠自己来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即使不能够明白神的理由，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信任神，敬畏神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充满很多矛盾的世界，神给我们就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敬畏神，才能够有能力继续的为主而活。一个人他如果不是敬畏神啊，你看他的眼睛是看什么？他眼睛是看世界的现象，好人没有好报，恶人也没有恶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说，有谁知道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有谁知道那个结局到底什么是有福的，什么是咒诅？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什么？神是好的，万事在神里面都能够互相效力。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要专心敬畏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的总结结论，就是不要被你不懂的事情来摇动。我们结论是，神说什么我们抓住神的话来敬畏他，跟从他，上帝一定负责到底。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确我们人的智慧很有限，这个世间有很多的矛盾是我们不能明白，甚至也不能接受的。尤其讲到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的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人的常理，我们人的公平观有时候 很难了解的。但是上帝，我们到最后我们知道，神你是最有智慧的，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求上帝，让我们不要被我们所不能明白的东西绊倒，乃是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仍然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好，让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跟从你的喜乐和果子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